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要不要敞开自己的话题。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都知道 AI 是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发展。现代人呢也都喜欢凡事找 AI， 你比如说寂寞孤单的时候去找 AI 聊天啊。
是。
那在频繁的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真人社交就大幅度的在减少。
是的是的。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这个地铁上，然后每个人
都是低头刷手机的人。
对，低头一族。
对，
家庭成员也是坐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也是刷手机。
对，一边吃着饭一边对着手机，而且是各自在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心也越来越封闭。
对，是的。其实 AI 它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就给了我们很多方便的同时，它还开发了那个聊天的功能。那就让我们很快就获得这种交流的满足感了。
没错
啊。那有了这个跟机器交流的满足感，我们可能就跟人的这一部分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
是，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看到一些人，他是每周都来啊，但是他就会安静地坐在自己固定的那个位置上面。
是的。
然后结束以后也悄悄地离开啊，
因为封闭自己，独来独往。表面上问个好，点点头，打个招呼，不会跟人建立深层次的交流。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受 AI 的影响啊。
是是。那我们就说呢，为什么有一些人是采取那种比较封闭式的，可能他们觉得有风险吧，就是跟人交往有风险吧。
但是杨丽，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自我边缘化和或者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是不愿意敞开自己的人，他喜欢独来独往的，可能有一个虽然刚才我们讲的是非常客观的一些影响啊，就是这个时代的影响。
对，
比如说信息化的时代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以呢，这个手机占用我们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就对其他人，尤其对身边人的关注度会大大的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有可能就是在他的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就被人伤过，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对，
尤其是在受过伤以后，这个伤如果是没有疗愈，他就很难去再次去打开。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天生就是这样子，我天生就是个 I 人。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交往，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这是一个个性的习惯。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先爱自己嘛。所以觉得那这是我天生的一个个性。我当然要让自己舒服为好。所以我就独来独往。而且呢，这样的也让自己更自在。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爱上他。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 I 人。但我女儿就马上否定了我这个说法。她说你哪里 I 了，处处都表现的那种很外向的那种。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很复杂的。其实我是很喜欢独处的。我觉得独处的时光让我很自在。然后也很享受。但是当我有意识的要去了解别人，要去与人接洽的时候呢，我是需要投入时间，需要投入感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的。而且呢，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性的。
对，
那 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很浪费我的时间或者是我的财力，是吧？
嗯，
那我干脆我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对，我觉得杨琳你分析的这个是更加深层次的，
是的，
那就是站在一个关注我的感受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在这个时代大家就是孤立自己也都会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存在了，就是你怎么去讲你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自然的。
是，
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去探讨这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他的教导是你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光是要放在那个台子上，不是放在那个斗底下的。
对对对，
因为既然是要放在那个台面上，那我们就需要有意识的去敞开自己，就是无论我们自己是一个哀人，喜欢独处的人，怕这怕那的人，但是我们要去做光，我们就必须要去敞开。
是的，
对，
是的，
这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使命里面的一个责任感了。
对对，我记得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3:13嘛，告诉我们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什么是爱呢？就是我们有来自神的爱，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别人，那我们再把这个爱去分享出来。那怎么分享呢？就需要建立关系，把这个爱给出去。
是的，其实这个建立关系的前提是敞开自己，因为你不敞开自己，你也没办法去建立关系的。
是的，
那都不能够去敞开自己，不能够建立关系，那又如何去爱人呢？
对，
当然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要敞开自己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一个个性上本来就喜欢独处的人，他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敞开自己，我可能会很容易受伤。因为敞开自己显然你的思想，你的里面内心的东西，包括隐私，还有过往我们曾经犯的错误，跌倒的一些伤痛，都会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伤痛被别人看到了，我是不是会被别人瞧不起啊？别人会不会另眼相待我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完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发生这个思维言语的碰撞，有时候呢就很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是的，
然后这个矛盾一发生，伤害就来了。
是是，所以嘛，就说那个建立关系真的是要费很多的精力的。
对，那除了这个敞开有风险之外，其实建立关系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益处来看的话，实际上益处是更多的。
是是，
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至少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有人可以去倾诉。
对，
就像是我也是一个就是喜欢独处的人，但是当我在有意识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建立关系就是平等的嘛，别人会跟我去倾诉，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聆听者，但是我也会有事情的时候去找别人倾诉。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双向的这个情感的一个交流，这个关系的建立就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找到我们的伙伴。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同行者的那种感觉。
对呀，
所以其实你说风险吧，那当然是刚才我们罗列的那些哦。益处吧，那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爱吧。那你跟别人建立关系，你也会有被爱的感觉。当然了，如果有事他可以帮忙，那是最好的哦。那他可以理解你的感受，也是非常棒的。
当然，这是肯定的。因为关系本身就是互相理解的嘛。如果没有这个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接纳，这个关系也不可能去建立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去做光做盐，那本身就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跟别人建立关系，这样的才能把福音去传开嘛。
是。
再进一步的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去建立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仍然要独来独往去封闭自己，等于是我们把一个特别 好的跟别人建立关系的这样子一个机会，
嗯，
我们就错失了。
嗯，
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没有办法主动的跟别人去建立关系，那想想我们怎么可能会跟那些非主内的人去建立关系呢？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嘛。
是的，是的。
当然也有人说啊，在教会里面大道理都很懂，
嗯，
就因为大道理都很懂，所以有时候呢，
对，
别人用这个大道理来伤害我，
嗯，对对对，
所以就会觉得很受伤。
嗯，
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可避免。
嗯，
说到这里说，其实我就突然想起德兰修女，她有一句名言，
嗯，
她说让我爱直到受伤。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去爱，
嗯，
一定会受伤。
嗯，
如果我还没有受伤，意味着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爱。
嗯，
其实德蕾莎修女她讲这个话不是从她而来的。
嗯，
我们看看主耶稣就知道，
对，
主耶稣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嗯，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啊，
是，
他是为了所有的罪人死的，甚至他死的时候，那些被他所爱的人还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钉他十字架、嘲讽他。
嗯，
他就是爱到一个彻底受伤、受死的地步。
是。
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是怕受伤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敞开自己。
嗯，
所以当我们先去敞开自己，我们才看到了那个角落里面，
嗯，
本来就是一个受伤的、需要被看见的人。
嗯，
如果我们不敞开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看见别人。还有，如果我们不敞开自己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被别人看见。
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坐在那里，如果你主动的去问候、去交流，在未来的日子，他慢慢的一点点的愿意打开他自己了。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越来越走进他的心里面。
嗯，
你就会去了解他的过往，其实你就会把一个人从那个角落里给带出来了。
嗯，
而同时呢，
嗯，
我们也被别人看见了。
嗯嗯，
对，就像是唐曼，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自我封闭很严重的人，但是当我去主动的敞开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关心我。
嗯，
所以当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那个好处、那个益处是远远大过我们以为的那个风险的。
是的，就是越开放越得意嘛。
没错。嗯，结论就是呢，敞开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我们做好一个预备。
嗯，
但是我们要做光做盐的话，必须要跟人主动的敞开去建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向人去表达爱，为神做见证。
阿们。
嗯，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关于敞开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
嗯，
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